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神是好的。好的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祷告的大能，天使与魔鬼啊。上个礼拜，前一个礼拜，我跟你们讲到这个话题，这个主题了，关于祷告的。我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。我上个礼拜跟你讲祷告的原因啊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主题是祷告的大能，天使与魔鬼。我从来没有从这个经文分享这个题目，但是今天呢，你会从这个分享和学习到。首先我们要看呢，明白大灾难之前和之中我们的祷告和天使的关系。对，在灾前灾中我们的祷告和天使的关系。耶稣死里复活，他从阴间被提的时候，他升天，然后他又回到这个地上40天，又出现在他门徒面前。后来呢，他就升到天上，坐在父的右边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六个封印开始打开。头六个封印呢是在大灾难之前打开的，这个第七个封印是在什么时候打开呢？是在教会被提以后，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第七个封印就会打开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呢，他被提到天上，他看到主，他也看到很多的天使，他看到在灵界的很多很多的象征呢，所以他写了启示录这本书。阿们，因为他被提到天上，感谢神，所以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新生活本。这羔羊指的就是耶稣，走上前，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接过书卷。所以他刚升到天上，他从天父那里拿了这个书卷，然后天使问谁配得打开这个书卷呢？其中一个说耶稣他配得，羔羊他配得，耶稣他就是羔羊，他配得。他从阴间被提以后，他升天献血，然后又回到这个地上，出现在门徒的面前40天。所以他们说耶稣是配得的，他配得从天父那里把这个书卷接过来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在天上啊是没有物质的，在天上是没有物质的号角啊或者任何的物质。阿们，在天上都是灵。但是为了要解释属灵的真理呢，神需要向约翰使徒向他显明这些象征。所以在启示录这本书你看到很多的象征，读到很多的象征。所以耶稣阿们，他死里复活后，他升到天上又回到这个地上40天，这一切过后啊，他在天上，他从天父那里接过书卷。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，当羔羊接过书卷，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他面前。再读一遍，他们各自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碗。所以你看呢，在天上没有真正的这个物质的金碗呢，在天上没有碗的，这些都是象征。使徒约翰看到的就是象征。再来读一遍，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他面前，他们各自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些香是什么呢？这些香就是圣子民的祷告。这个是耶稣刚升到天上，他拿了这个书卷。在那个时候约翰他看到24个长老俯伏在他的面前，那这些是旧约的神的子民的祷告。这个香，看了这个第八节说这香就是神子民的祷告。这些盛满了香的今晚呢是象征旧约的神的子民的祷告，旧约中神的子民的祷告。四个活物还有24位长老，据说24位长老盛满了香的今晚呢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祷告在灵里，在真理中祷告，这些就好像天使拿着盛满了香的这个今晚来到天父的宝座前一样的，都是象征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天上没有真正的一个碗，没有物质的碗，这些都是属灵的象征。阿们，这些是象征性的说法。香是干嘛的？他们要烧香嘛，然后就有香气嘛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就好像馨香气升到天上。那这些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呢？天使拿着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会向你解释。阿们。对，我以前没有从这个经文讲到这个。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字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是方言或者听得懂的语言悟性啊， 来到天父的面前就好像馨香之气，阿们。你看呢，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是圣灵的宝殿，对吧？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直接对父说的，阿们。那这些跟天使有什么关系？天使拿着这些碗盛满了香来到天父神的面前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你看呢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的祷告直接升到天堂神那里。所以这些经文代表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天使他拿着这些碗，拿着这个盛满了香的金碗，跟我们圣徒的祷告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意思就是说，天使听从圣徒在灵里、在真理中的祷告。阿们。我们的祷告是直接升到天父那里的。阿们。不需要天使帮我们带上去，但是我们的祷告是跟天使有关系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天使呢，他听从我们的祷告，听从我们在灵里、在真理中的祷告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天使跟我们的祷告是有关系的。天父呢，听到我们的祷告呢，就差遣这些天使出去了。所以在大灾难之前呢，教会还在这个地上，对吧？教会现在还在这个地上，说明这个大灾难还没有开始。天使呢，就听从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中发的声音，我们在真理中、在灵里所做的这个祷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被启动。其实天父听到了我们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他听到我们用方言做的祷告，或者说用悟性做的祷告。那尤其这些悟性的祷告是特别，尤其是圣灵默示的口才，圣灵默示的听得懂的口才，这些就启动了天使，启动了天使。这个就是说，天使拿着这些碗盛满了这个香的意思了。然后呢，天父就差遣了这些天使。天使被差遣是因为圣徒的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，天使拿着这些盛满了香的金碗到父的面前，他帮助我们影响地上的一切，他为我们效劳。天使是为我们效劳的，对吧？天使被启动差遣出去是为我们效劳的，是为我们带来影响，去影响事情的好结局的。所以你看，天使他们被启动，他们就到地上就为我们带来影响了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升到神的面前，你看呢，神无论要在地上成就什么事情，都是通过教会的祷告。阿们。我们的祷告升到天上，然后呢，神呢就差遣天使。是谁干活呢？是天使干活，天使做工，天使开始在这个地上做工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所以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祷告升到神的面前，天使呢就被差遣、被启动。然后从下一个经文我会向你解释，当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记得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呢，天使不会出去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祷告带来影响，乃是天使会做什么呢？天使会带来毁灭。因为呢，大灾难呢就是在地上的毁灭的开始。那我并没有说天使造成的毁灭，我并没有说天使造成，我的意思是他允许，神允许这些毁灭发生在这个地上。阿们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呢，当我们祷告，祷告升到天上，天使被启动了在这个地上做事，他成就神的计划。他怎样成就神的计划呢？看呢，你看呢，在灾难之前呢，天使帮我们做出安排，影响人事物，对吧？为了我们的缘故安排人事物。但是大灾难一发生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不会继续做这种事了，他们乃会拿开他的手啊，挪开了，神的恩典就挪开了，从这个地上挪开了。当神的恩典从这个地上挪开呢，毁灭就会发生在这个地上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，这里说羔羊打开书卷上的第七个封印时，天上寂静无声的约有半个小时。然后第二节说，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只号角赐给了他们。那这些都是新生活版，然后这个也是象征的，因为天上没有实体的号角。然后第三节，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走上前，站在祭坛旁边。看到吗？这个金香炉，金香炉，金碗，金香炉，你在哪里烧香啊？就是在这个金香炉里面烧香的，对吧？那都是象征性的。继续读下去，他接过许多香，将神子民的祷告与香混合成祭物，献在宝座前的金祭坛上。所以这里的香指的就是神子民的祷告。 阿们，哈利路亚，现在宝座前的金祭坛上。所以你看呢，敬拜也是一种祷告。所以在这个金香炉呢，有圣徒的他们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，奉献，奉献也是一种馨香之气，奉献也是一种在神面前烧的香，对不对？馨香之气，我们的奉献的馨香之气升到神的面前，升到神宝座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再读一遍呢，他接过许多香，将神子民的祷告与香混合成祭物，献在宝座前的金祭坛上。然后第四节，这香发出的烟与神圣民的祷告混合。那之前是说神子民，这里说神圣民，就是指的就是信徒，信徒的祷告。刚才我们读的上面那些经文，指的就是旧约的那些神的子民啊。啊，天使把这些旧约中的子民的祷告啊的馨香之气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今天耶稣是你复活后，今天我们跟神直接有一个关系，我们是圣洁公义的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，我们的祷告直接升到天上的。再继续读下去，从天使倾到他们的祭坛上升起，一直升到神那里。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圣徒，阿们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祷告跟天使有什么关系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圣徒，耶稣已经使你复活了，我们坐在父的右边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的右边，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天使帮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的祷告直接直达的，直达到天上的，只是说我们的祷告是跟天使有关系啦。因为我们做了祷告，天父听到我们的祷告，他差遣这些天使，启动了天使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经文并不是指我们祷告，我们用权柄差遣天使，你明白吗？感谢神。我让你看第五节，第五节说，接着天使用祭坛上的火把香炉盛满。在天上有祭坛上的火吗？在天上有没有祭坛上的火？不，这些也是同样的象征性的。再把香炉扔到地上，随即有雷鸣闪电，又发生了可怕的地震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天使用祭坛上的火扔到地上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天使在大灾难中地上的毁灭是有关系的。阿们，他们只是仅仅拿开神的恩典呢，哇，毁灭就会发生在这个地上了。阿们。所以如果你问我，这个很有可能，是不是有可能是核战争？我不知道啊，有可能了。这个是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他拿开了，天使拿开了，神的恩典呢已经挪开了，从这个地上已经挪开了，还会剩什么呢？剩下的就是毁灭，剩下来的就是混乱的。阿们。天使他拿开他的手，哇，就已经足够了，就已经很糟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像我说的，如果你有亲爱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他们还没有信主啊，你一定要给他们传福音啊，因为留下来经历这个大灾难是很可怕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圣名呢，圣名啊，就是圣徒，就是我们的信徒啊，我们祷告神的计划。阿们。之前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五章，这个是启示录第八章，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启示录第五章，那里说神子民，那里的神子民指的就是旧约的神子民，这里第八章指的是新约的耶稣使你复活后重生的圣徒、圣民、神的圣民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来到一个时候啊，当这个世界进入大灾难呢，真的是毁灭性的，不是因为神要毁灭他们，就是毁灭会发生在这个地上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时候到，神只好允许，因为很多人呢，他们不会接受主耶稣，他们会拒绝。但是大灾难的时候呢，也会有人得救的，也会有人信主的。阿们。所以时间到，他得允许这些毁灭发生在这地上啊。七年后大灾难呢，撒旦就会被捆绑，然后就进入千禧年。不是因为神要毁灭这个地上，他仅仅把他的恩典的手拿开，从这个地上拿开，魔鬼就会毁灭了这个地上。你看呢，你不需要神去毁灭的，在这个方面做毁灭性的工作，魔鬼做的最棒了。所以在天上那个祭坛上的这个火，这些都是象征性的。阿们啊。所以天使拿开他的手，刚才我说了，拿开神的恩典呢，撒旦呢就会把毁灭 毁灭就会临到这个地上了。阿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祷告呢，天使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？天使跟在地上发生的这些毁灭有关系呢？是神的计划让这个地上被毁灭啊！但是神的计划需要地上有人祷告，所以在大灾难之前呢，教会需要祷告，好让神的计划可以在大灾难的时候实行。阿们。所以呢，就是这种模式。当我们祷告呢，天使会出去去帮助我们影响人事物，会帮助我们做出安排了。这些都是大灾难之前呢，天使呢会在这个地上帮助我们带来影响，他甚至会帮助你带来影响啊，他甚至会帮助你带来影响。怎么说呢？他可以为你打开机会之门呢，也让你跟正确的人连上正确的神圣的连接。很多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，是需要天使帮助我们的，好让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可以实现。这些都是在大灾难之间。所以从启示录，天使跟我们的祷告是有关系的，我们的祷告是跟天使有关系的。或者这样说，就好像馨香之气，我们的祷告就好像馨香之气。在这人界来讲，馨香之气，你知道，你去你看的敬拜也是一种香，是我们献给神的，而且敬拜也是祷告的一个种类。所以当我们在灵里用真理，在真理中敬拜神，或者说祷告神，我们的馨香之气就会升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的馨香之气，我们的祷告的馨香之气，我们的敬拜的馨香之气，就会直达到父的面前。哈利路亚。那其他的祷告种类也是好像香气升到直达到父的面前的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你现在更加明白我们的祷告跟天使有什么关系，天使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个自然界上，是我们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做的，但是天使他可以帮助我们做，他可以为我们带来影响。阿们。所以下来我们看看，下来我们看看耶稣他如何论述对抗邪灵的祷告。阿们。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同样我们是从新生活版来读这段经文。十七节说，人群里有一个人大声说，老师，我带着儿子来求你医治，他被邪灵附身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。那你看呢，基督徒是不可能被附的，基督徒是不可能被鬼附的。这个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耶稣的时代，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是重生的，没有一个人是重生，所以因此呢，是有可能他们有可能是被鬼附的。第十八节说，邪灵每次抓住他，就把他狠狠地摔倒在地，他就口吐白沫，牙关紧咬，全身僵硬，所以我请你的门徒赶走那邪灵，他们却做不到。那首先你看呢，父亲知道门徒是可以赶鬼的，可是这回呢，为什么呢？门徒就是赶不出来。你看呢，这些门徒不是说没有经验的，论到赶鬼他们是有经验的，他们赶过鬼的，可是在这个事情中他们没有办法赶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啊，你看到，如果这个父亲啊，他没有信心，他就不会把他的儿子带到耶稣的门徒的面前，让他们去赶鬼了。阿们。他还来到这个父亲，还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对耶稣说：“你的门徒啊，不能够赶鬼，不能够从我的儿子的身上把鬼赶出去。”他说：“我还要跟你们在一起多久？”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啊，我还要跟你们在一起多久呢？啊，还要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二十节，他们就把那孩子领来，不是父亲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的，是门徒把那个父亲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的。但是那邪灵一见到耶稣，就使那孩子哇剧烈的抽搐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魔鬼邪灵的特征了。来到耶稣的面前呢，他一定会真的是抽风，使到这个孩子抽风，剧烈的很强烈的反应使到这个孩子，你看他在这里说到他剧烈的抽搐，倒在地上直打滚，口里吐着白沫。在他出来之前，在这个鬼出来之前呢，他就不甘愿了，他就要再打最后一场仗。然后二十一节，耶稣问孩子的父亲，他这样多久了？他回答说，从小就是这样。然后二十二节，邪灵常常使他 摔进火里或者掉进水里，要害死他。如果可以，你看呢，在这个事情上，我给你一个原因，为什么魔鬼先生不能够毁灭你？因为如果你的意志是很强的，你不允许魔鬼来毁灭你，他就不能够。所以人的意志是很强的，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灵人呢，也要就是正确的向神用我们的意志。神他不会碰人的一个方面，就是哪一个方面呢？就是人的意志。那如果神不能够碰我们的意志，我告诉你，邪灵也不能够碰你的意志。有一些人呢，他们的意志是很弱的，他们很弱，所以他们很容易的就去屈服于魔鬼，就屈服于邪灵了。所以我们的意志要保持强壮的状态，但是是向神用的啦，向神用是好的，也就是说怎么说都不放弃。所以你看，神他创造我们呢，他把我们造成像他的，我们是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是有神的样式的，神是不会违背自己的创造的，他不会碰我们的意志，魔鬼邪灵也不能够对我们做什么的。我常常跟你说呢，如果邪灵能够把你杀掉，他不会预先跟你说我要杀你，他就直接把你杀掉，为什么要警告你？所以他不能的。有些人他们就是屈服于魔鬼邪灵了。所以你看呢，当死亡的灵来轰炸人的思想，死亡的灵比如说攻击一个人呢，算了，因为那些死亡的灵肯定不是从神来的，死亡的灵呢是从哪里而来的？肯定是从魔鬼邪灵而来的啦。所以算了，如果你想要去死啊，肯定这种思想不是从神来的啊。可能我带你去看一部电影了，看一部电影你就会开心起来了，感谢神哇。我说过，如果邪灵可以把你杀死，他不会预先告诉你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我们回去二十二节，先回去二十二节。那个父亲对耶稣说什么？那你如果可以，你就可怜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如果可以，你就可怜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如果可以，他说如果可以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知道，因为耶稣他说话。这个父亲他知道魔鬼是可以被赶出来的，可是他不确定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啊？他怎么知道？他不确定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做？这个圣经没有说到这个父亲是不是犹太人。他说如果可以，如果可以，那父亲他有信心的。这个父亲是有信心，魔鬼可以，邪灵可以被赶出来。他只是不知道耶稣可不可以，不确定耶稣是否可以这样做。然后在二十三节，耶稣就问他：“如果可以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人只要相信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。所以你看，信心是来自于听从神的道来的。信心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相信。信心可以临到一个人呢，可是那个人不相信啊。所以只要我们相信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在神没有不可能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走出去说我相信我可以去拥有那间银行。如果神没有对你说你可以拥有那间银行，你就没有信心。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是假设，不是信心。阿们啊。要不然呢，你看呢，耶稣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，你不需要神另外一次的对你说话了。在圣经里面的你知道我们对魔鬼邪灵是有权柄的。关于医治呢，我们是被医治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的财经上的供应或者各个方面的供应，我们知道因为耶稣的宝血他一定要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的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Amen。 所以你看了约翰他祷告说，我祷告你凡是心身身体健康，就如你的魂心身一样。 Amen。 就如你的魂心身一样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所以什么意思？耶稣说如果可以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是新生活版，他说人只要相信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，都是可能的。 Amen。你说只要我相信，我不不不，你信心是从神听到神的话来的，对吧？信心是来自于听到基督的话来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聆听神哦。然后二十四节，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求你帮助我攻克我的不信。喂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信，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信和不信可以共存吗？就同时出现吗？我等一下向你解释。所以一个人他怎能可以有信心，一方面有信心，另一方面又有不信，同时间可以这样吗？你看呢，信心临到我们的灵，对吧？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，信心就临到我们的灵，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意志做一个决定，在我们的魂里面，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做一个决定去相信。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听到你 周围的那些朋友跟你说一些负面的话啦，或者你的邻居呢，你的朋友呢，你从电视机，从别人的父母，从报章上各种来源的信息，使到你疑惑。阿们，使到你疑惑。所以当神对你说话以后，你的朋友一跟你说话，使到你摇晃了啊，或者说你的父母跟你说话，你的朋友的父亲，你的朋友的母亲，你听到神是一个声音，但是走出来呢，你听到你从神那里听到一句话，同时啊，你也听到从世界来的百种声音，然后呢，你就听从了，因为听从了别人的父母所说的话，去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问题就在于此了。Amen， 所以你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吗？这个父亲呢，他不是一个灵恩派的父亲。灵恩派的父亲会说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。”这个是很诚实的，他很坦白。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很坦白对他说：“我信，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生病，一个人生病，不要否决你没有病，去看医生。与此同时，相信神为你的医治来相信神。信心不是否认的，不要否认说：“我没事，我没事。”阿们，不要这样做。首先，你看呢，你要承认发生什么事。首先，哪里出了问题？你需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你需要知道，你需要意识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嘛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另外一个课程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灵与魂一体。我们是一个灵，我们用一个魂，我们就在一个身体里面。如果你不搞好灵魂体呢，你不会明白这个父亲在这里对耶稣说的这句话。他说：“我信，但是你帮助我攻克我的不信嘛。”你看的是真的，他把儿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面前，他们不能够把他赶出去。其实这个父亲把他的孩子带过去之前，他就知道邪灵其实是可以被赶走的，只是说他看到他的门徒啊不能够赶鬼啊，他就开始也不是很确定耶稣是否能够这样做。我们继续看25节，耶稣看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就斥责那邪灵说：“使这孩子又聋又哑的灵，听着听着，我命令你从这孩子里出来，从这孩子里面出来，不许再进去。”他命令，你看到耶稣他命令邪灵出来。如果耶稣命令邪灵出来，耶稣命令，你要注意我刚刚说的这句话，耶稣命令。然后26节我们继续看，那邪灵便大声尖叫，使孩子再次剧烈抽搐之后就离开了他。所以你看了，比如说一个人呢，在去参加祷告会之前呢，礼拜四礼拜五啊，就突然出现各种问题，各种症状出现在身体上。来到教会呢，为你祷告后呢，好好的，礼拜天为你祷告好好的，然后礼拜一你回到公司呢，所有的症状又回到了你的身体上了。所以同样的这种情况啊，礼拜天为你祷告，一切都变好，礼拜一回到这个公司呢，上班的时候呢，一切的症状又回来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魔鬼 的招数嘛，对吧？我被告知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旧同事啊，每个礼拜五呢，他就会发抖了，发抖了。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啊，很多时候呢，在西方国家会出现这种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喝酒的原因，酒精。因为很多年轻人呢，他们在城市工作，周末嘛，他们去喝酒啊，喝了很多酒呢，他们的手就发抖，发抖了。礼拜四、礼拜五呢，就开始发作了。我听到有一个人，这个真的是酒鬼，可以称作为酒鬼，是酒鬼，酒精这酒鬼赶了出去以后，哇，他才好啊。他说很多在军事里面，在军队里面，有很多人需要这个酒鬼啊被赶出去才好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病人祷告，他们没来教会之前呢，礼拜四、礼拜五好像仿佛一切的症状变糟糕、变严重啊。然后祷告后又好了，来教会之前又，你看呢，这些都是邪灵的压制嘛。在鬼还没有出来之前，在任何一个人出来之前，他们肯定不甘愿的，肯定要打最后一场仗嘛。我已经很久不在职场了，但是我听到这样的一些事件呢，有一些人他们周末，年轻人，尤其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喝酒了，周末的时候他们去喝酒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很酷嘛，啊，喝酒。然后手发抖啊，这些人，所以一些年轻人他们以为说喝酒真的是很酷，跟着世界的潮流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些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不要碰的了。阿们，以前呢，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人把一些毒品啊放在我手上，可是我没有碰啊，所以是神保守了我。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啊，我还是一个青少年呢，我跟你说过我们那时候所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带，晚上 的时候，他们下班然后就躺在那里，很多人就抽大麻啦。以前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问我：“哎，你要不要耀光？你要不要？”我说：“不要。”所以是神保守了我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有一个人呢，还把一些毒品啊放在车上，然后叫我去跳舞这些，但是没有碰，没有碰。这个是很久以前，但是神保守了我，我没有碰这些。有一些受过自身教育的，他们也碰。我们继续来读这个故事，27节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扶他站起来，他就站了起来。因为这个邪灵啊，使到这个孩子抽了一阵风嘛，倒在地上抽了一阵风。在这里，耶稣就拉着这个孩子他的手，扶他站起来，他就站了起来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我们祷告以后，可能这个情况看起来更加严重，不要慌张，要镇定。阿门。28节，事后耶稣单独跟门徒在屋子里的时候，他们就问他：“哎，为什么我们赶不走那邪灵呢？”他们问耶稣：“哎，为什么我们赶不走那邪灵呢？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说，魔鬼邪灵也有层次的，魔鬼邪灵也有权柄的结构。我是说，有高层，有低层的4种等级的。所以那些，比如说那些同性恋的酒吧啦，这些同性恋的灵是特别强的。你看到耶稣在这里命令他，斥责命令魔鬼，魔鬼邪灵就离开了。因为耶稣是满满的，满了圣灵的恩膏的，所以这个门徒呢，他们不能把鬼赶出去。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？29节说，他对他们说，那这个经文我们从钦定本29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29节，我们从钦定本读。他对他们说，除非祷告。那这个祷告呢，它的希腊原文呢是跟雅各书第5章16节的那扩充版那个祷告是一样的。耶稣在那里说到，我们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。在这个事件，耶稣在对他们说，这种情况啊，除非祷告呢，不能够赶走。所以有些情况是需要祷告。所以我常跟你说了，当一切办法都用尽了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很多时候呢，只剩下祷告了。有些情况呢，除非祷告，邪灵不能够出来。那这个禁食啊，禁食只有在钦定本那里有。其实这个禁食不在原文里面的啊，不在原文里面的。感谢神，没有其他方法，没有其他方法。像我说过，不要只是宣告哦，我是公义的，恩典恩典的。魔鬼也知道，魔鬼也知道你是公义的，魔鬼会笑你，他会取笑你的。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去祷告，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，甚至用权柄。但是仅仅宣告神恩典，仅仅宣告你是公义，你是圣洁的，魔鬼邪灵是不会离开的，他也知道你是公义圣洁的身份。阿门。我们最好就是多方的用方言祷告，因为当我们用方言祷告呢，我们是在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。那这个情况啊，这个是被鬼附嘛，所以你看呢，人们不需要被鬼附，有些情况也需要祷告才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耶稣他命令啊，这个情况啊，他就离开了。他说我命令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他说我命令，他就离开了。可是在这里他对门徒说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祷告。阿们。他说你要祷告。他自己赶鬼的时候，他仅仅吩咐那鬼他就离开了，他仅仅命令那鬼他就离开了。可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时候，他说除非祷告。阿们。所以当没有其他方法的时候呢，只有祷告了，只有祷告了这个途径了。阿们。因为一人的祷告，阿们，所释放的巨大无比的能力，会把这层级的邪灵给赶走啊，肯定是更高层级的邪灵了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第5章16节扩充版，一人所发争执火热持续的祈祷，能让极大无比活泼而大有功效的力量为我们所用。所以再说一遍呢，当没有其他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，而且我们要用方言祷告。阿们。没有其他的方法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的邪灵，你知道该做的你都做了，该做的你都做了，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？这就只有祷告了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些情况，礼物在家里一个人的祷告是不能够解决的，有一些事情呢是需要集体的祷告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感谢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有权柄，他有足够的能力把一切的邪灵啊，比如说在这里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孩子，从他身上赶走一切的邪灵，但是他的门徒没有。阿们。但是耶稣的门徒可以通过祷告来把他赶走。 所以圣徒今天呢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灵与魂与体三方面全人被鬼附的。阿门。但是有一些情况，阿门。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故事也教导一个重点，就是有一些情况呢，除非祷告，不能够把鬼赶出来。再下来，我们看看祷告能造就坚强的灵，好让我们用权柄去抵挡邪灵。如果你不常用方言祷告，你的灵不坚强，就算你有信心，你不能用你的权柄。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第四节，新英语译本说：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说预言的乃是造就教会。阿门。我们知道，在耶稣名下我们有权柄啊，我们有对耶稣名下有权柄的这些知识我们都有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甚至有信心，但是你不能从你的灵释放出来，你不能运用权柄，因为你不能够从你的灵里释放出来。你看到神的话语的知识临到我们的灵，我们有信心去奉耶稣的名字用权柄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当你多方的用方言祷告是能够造就你的信心。你看呢，对神话语的知识，对信徒权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但是祷告呢坚固你的灵，当你的灵坚强呢，你就可以释放这个信心了，就能够释放对耶稣之名下的权柄的这个信心了。阿们。犹大20节新英语一本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心上造就自己。怎样造就自己？就是说方言来造就自己，来坚固你的灵人，使到你的灵人坚强。因为信心是从听到基督的活话而来的，一旦你有信心，你要继续的让你的灵人保持坚强的状态，好让你可以从你的灵里释放信心。阿们。在这里犹大说在圣灵里祷告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图片，看呢这个灵与魂与体。你看呢，我们对神的话语有知识，我们对信徒的权柄有知识，然后信心就临到我们的灵。但是如果你的灵不强，你不能够从你的灵释放对信徒权柄的这个信心。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，多方的用方言祷告，我们是靠着圣灵，借着圣灵去祷的，我们的灵人就得到造就，得到应有的造就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用方言祷告是借着圣灵去祷告，这会造就我们的灵人，会帮助坚固我们的灵人，因为信心是在我们的灵里的。阿们。但是有可能吗？他不能够从他灵释放信心。甘建新弟兄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我们祷得越深，我们明白得更深，我们对耶稣之名有权柄这方面的这个事是有更深的理解，更深的领悟，对耶稣之名有更深的理解，对信徒的权柄有更深的理解。阿们。我们就可以释放，所以不是这么简单哦。我们有信心就随时可以用，是跟我们的灵人有关。为财经30人也是一样的，甘建新弟兄他说过这个故事，当他早期很早的时候，他刚结婚的时候呢，他们家里需要一些窗帘呢。你知道甘建新说了一句话，他对他的妻子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刚结婚，他很年轻，他们买了一个房子，他们有一个房子了，或者说，然后他对他的妻子说，我已经啊对这个房子所需要的一切我都已经用了我的信心，而且已经用尽了，现在你要有这个窗帘是吧。他对他的妻子说，你用你的信心吧，因为我所有的信心已经用完了，已经用尽了。所以如果你不能相信神供应10000，你认为你有信心相信你可以相信神供应你100万吗？所以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信心。我教导然后你建立你的信心，我教导你们关于祷告，你就用方言祷告来坚固你的灵人，祷告来让你的灵人可以变得坚强。所以不是这么的简单，我告诉你。所以甘建新弟兄，他有70年的服事的经验。阿们。他说有一些经验呢，他的一些经验是通过长年累月所累积下来的。阿们。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经验，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妻子说，我已经用尽了我的信心了，对这个房子所需要的一切我已经用尽了我的信心了，我已经没有信心相信神供应这个窗帘了。因为他妻子对他说嘛，不然你再相信神供应窗帘嘛。甘建新弟兄他好像就是在21岁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，很年轻就已经结婚了。在那个时候他这么的年轻，刚20来岁，他刚刚学习相信神关于财经的供应，对财经的这个信心。他对他妻子说，我不能够再相信了，因为第一次嘛，有一个房子嘛，因为房子里面所需要很多东西对吧，新房子有需要很多东西，他已经用完了他的信心了。所以你看呢，如果你的父亲把一个别墅交给你，很轻易的把一个别墅交给你，很容易对吧，你试试看呢，自己去盖一栋房， 自己去盖一栋别墅了，没有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可以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需要更长的时间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很多东西是需要建立的，属灵上来讲也是需要建立的，属世的很有些事情也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。阿们，你不会啊，一朝一夜的就抵达了。所以属灵的事情啊，属灵的事情我们需要听，就是从有经验的人啊来学习了。感谢神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比如说刚念信的一些书籍啊，方言的那本，超越楼台的那本，关于祷告的那书，我们需要去读。感谢神。所以我们对信徒对抗邪灵的权柄的信心有多深和坚定，就取决于两个因素。第一，就是这取决于你对信徒权柄的认识，在你的灵里扎根的有多深。那比如说信徒权柄，其他方面的神的话也是一样的原则，在你灵里有多扎根，扎根的有多深。你越多的使用信徒的权柄来对抗邪灵呢，就变得越来越深。同样的，在医治方面，在财经方面，人生所需要的方向，这些种种方面，阿们，我总是会得到我需要的方向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我敢说我祷告，我敢祷告说神兴盛你们，哈利路亚，兴盛你们。所以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？就取决于你对信徒的权柄的信心有多强啊，取决于你的灵人有多坚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通过你的灵人来释放你对耶稣名下这权柄的信心的。阿们。而你的灵人呢，是通过多方的用方言祷告，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灵人，才得以坚强的。那比如说你的身体，如果你身体不吃，你一定会变很弱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们的身体也需要吃啊，所以我们的灵人也需要得到喂养啊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灵人呢，如果我们不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啊，就不会坚强嘛。所以当我们多方的用方言祷告，多方的用方言祷告其实是可以使到我们更加的明白，更深的了解，可是我们更加的领悟到我们使用权柄所释放出来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抵挡啊坚固的邪灵啊。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常常呢挖以前的事情来讲，很多人啊，他们因为不知道在基督里的身份啊，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就会做很多不需要做的事情了，比如说去找自己的身份，去回味以前的生活，有一些甚至在服事中也不断的在挣扎。感谢神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我们要让啊这些对神的话语的这些知识啊，很扎根在我们的灵里的，很扎根在我们的灵里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些也是需要时间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越来越坚强啊？我们的灵人越来越坚强，因为我们多方用方言祷告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半夜呢，我也会醒来，感谢主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祷告也可以在祷告中等候我们我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祷告不能祷，我就读圣经，读神的话语。然后七点钟呢，我们就发布那些早上的灵修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我们还在祷告圣灵的浇灌呢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里的，我们到底是谁呢？我们的魂，我们的体不是我们，我们拥有一个魂，我们住在一个身体里，但是这些不是我们，我们是一个灵人。阿们，感谢神，我们是一个灵人，我们拥有一个魂，我们住在一个身体里，我们的魂和体不是我们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有一次他在圣殿那边，是不是他们在那里做买卖啊，他生气起来呢，就把那桌子给推翻了。耶稣也有一个魂，你知道干净性怎样形容关于耶稣？有一次，尤其有一次出现在他面前，耶稣很严厉的对他说，我说，他很激动，干净性才收到，才明白啊，因为他疑惑嘛。那个故事是关于干净性，他疑惑的，他说我赶鬼，可是他不出来，他不出来。耶稣说我说他会要出来，所以他很严厉的。所以我们祷告关于圣灵的下一个运行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人，阿门。我们也多方的用方言祷告，所以我们不是我们的情感，我们有情感，我们正确的去用我们的情感，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情感，我们不要被情感所困。所以多方的用方言祷告，阿们，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啊，在耶稣名下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权柄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好让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权柄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